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是张道明。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尼希米记的第17课了。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尼希米记的第11章，从它的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完第24节。但愿主耶稣与你大大的同在，请你先把圣经打开，到那个尼希米记第11章第一节到第24节。那么上一课呢，就是第16课呢，我们就讲到第10章啊，我们用了整章的圣经呢来讲一课。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它有一个题目的，就是诫民树立。什么叫做诫民树立呢？诫呢就是警戒的意思，警戒老百姓，民几个就是树立，就是规定了条例。那么有几个条例呢，他们是必须遵守的，然后呢他们才可以呢在这个服侍主的事上呢有美好的根基。那么这几个例是怎么样呢？第一呢，就是充新的在神的面前，他们由领袖开始一直到老百姓为止，他们都签名立约与神呢重新立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我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但是他们却不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现在呢，既然有机会悔改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呢重新立约，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要他们与外邦人隔绝，并不是说呢他们要过一个孤独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不要跟他们有来往，不要在他们的生活习惯上有关系，也不要在他们的菩萨上面呢是有敬拜。那么这时呢，要他们保存呢在神面前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是属于天地万物的主的，他们是干干净净的啊，这样呢就与外邦人隔绝了。那第三呢，他们就严守这个安息日，跟安息日的条例，跟那个安息年啊，这就是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最后呢，就是在圣殿的奉献上面呢，我不是跟您讲过五个勾吗？啊，就是包括了他们的金钱、他们的儿女跟牛羊、他们的田里头跟牛羊当中所受伤的，那么还有呢，在圣殿当中那些立位人他们所需用的，他们都规定大家要奉到圣殿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完了之后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中国呢一直以来呢都是长久在贫困当中，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一直以来呢很多的老百姓呢都是在贫穷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对金钱呢是很重视的，也很就是很省钱啊，很小心使用金钱，这是一个美德。但是同时呢就有一个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对金钱呢不容易奉献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当我们看完了第十章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奉献了啊。因为奉献呢是奉献给神的，那么神要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11章。第11章呢，其实我也要呢跟大家呢看完整章的圣经。但是这里头呢我就发觉后边那一段呢是好像是另外的一回事了。所以呢我今天只看第11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24节。啊 ,11 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24节。那么这里头呢大概讲三件事。第一呢，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呢十分之一呢是要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里头的。我们都知道整个的犹大省都是以色列人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回归之后呢，整个的地方呢要重新被建造。那么很多的老百姓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圣城就是他们的中心了。那么圣城的圣殿更加是中心的中心了。那么在这个城里头，就是一切的宗教、文化、政治、军事，所有一切的中心。那既然是一个所有的中心呢，那必须呢就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呢住在里头。 那当然呢，假如他们在其他地方住惯了，他们有些人喜欢住在郊外，不喜欢住在城市的大城市里头，那个人太吵了，或者是太人多了，来往太多了，他们都不喜欢这种事儿的。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呢，他们就规定，他们说呢，有十分之一的老百姓呢，必须住在耶路撒冷城当中。第二呢，甚至于规定呢，在进城居住的人当中呢，有各种不同的类别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类别呢，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那几项人物。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所研究的第十一章当中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分门别类的人物的出现。那么这也是呢，让我们看见呢，原来在侍奉神的工作上呢，是不可以马虎的啊，必须呢有规定的，而且呢是清清楚楚的。那第三，那么那些老百姓回到圣城当中居住的时候呢，不单指他们自己觉得很重要，而且呢他们必须呢有其他的责任要负起来的，就是呢他们应该在这个城里头呢有各方面的侍奉啊，首先就是在圣殿当中了，然后呢就在其他的比如说军事上啦，文化上啦，或者是甚至于娱乐的事情上呢，他们都必须呢各有各的本分。这也是呢现代的一个城市里头所必须有的，那从前也是必须有的。所以呢这样的时候呢就有规有矩呢，以至于呢神的工作呢可以进行的更好了。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好，现在让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一看十一章。他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之前，每十个人中是一个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个人住在别的城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呢，耶路撒冷可能从前是一个被毁坏的城啊，很脏很糟糕啊，很不让人喜爱，难以居住。但是现在呢，圣城已经重新被建造了，圣殿呢而且也已经完工了，既如此呢，他们就应该回来住在这儿啊。那么所以每十个人当中呢，就应该有一个人回到圣城当中居住，这样城里头呢才有人口啊，才有生气。我讲一个小故事告诉你啊。因为我的妻子回到天家之后呢，我就剩下一个人住在我的屋子当中。那不久之后呢，我的女儿呢就要生产了，于是乎呢她就问我，她说，爸爸，我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养我的孩子，那么现在住的地方呢条件不太好，是不是可以搬回家跟你住在一块？我说好诶。于是乎呢我的女儿就回来了，想不到呢她一下子就生下了两个孩子啊，当然不是一下子了，就是说现在大的孙子呢已经两岁多了，那么小的孙子呢只有半岁。就这样，就是她很快的接连一段的日子呢就生下了两个小娃娃在我的家里头。那么现在我的家呢，第一呢就是乱七八糟，有小娃娃的屋子呢你很难让它整洁，是不是？但是另外的一件事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里头呢有很多的生气，就是人味儿在那个屋子当中。从前我只有一个人住在里头觉得呢很不够人的生气在里头。但是现在呢就有两个小娃娃整天吵来吵去的，那么你就觉得呢那个家里头呢虽然是乱了一点，但是这个不要紧最主要的就是生命的气息，是吧？那个生气在里头。所以呢我真是感恩现在呢这个圣城 从前是一个破的烂的被毁灭的城，但是现在呢把它重新整理之后呢就把人搬进去，这样呢才可以有生气啊，在这个城当中。而且呢那些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呢，那其他的老百姓呢就特别的为他们祝福。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我要跟你一块看的。那么第三节呢，就是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上。本省的首领呢就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边雅悯人，犹大人当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那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那么下面呢一大串的名字，我为什么要跟你读这一段的经文呢？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第三节最后的两句话呢是这样说，他说呢，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就是说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领袖，不是说老百姓不重要，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领袖。就是说现在这个城不再是一个被毁的城，也不再是一个被忘掉的城了，现在要重新的成为整个国家民族地方上的一个中心了。既然如此的时候呢，它就应该起一个领导的作用，就好像我们的首都一样。既然是一个首都呢，所以呢必须有首领住在里头。所以呢第一等的人搬进这个圣城的就是那些本省的首领，因为呢它是一个政治的中心，也是一个军事的中心，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更是一个属灵的中心。所以呢整个国家的力量，整个国家的主力，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呢都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思想，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什么地方呢？不是广州，也不是天津，也不是上海，是北京。因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既然是如此呢，我们国家的领袖应该住在北京当中，对不对？是他们办公的地方，是他们呢负责我们整个国家的统治的一个中心地方。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既然如此的时候，在这个城里头最重要的一些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领袖了。我们不单只注意了这一点，而且呢应该好好的为他们祷告。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城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呢，不是他们那个领袖的办公厅，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建筑物啊，是那个圣殿。就是说呢，他们是以神为主的一个国家，是以神治为条件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呢，在整个的国家当中呢，绝对的100%的以神的统治为主的。那么我们既然看见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它是政治的宗教的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既如此呢，本省的省长必须住在那个地方，这是第一等的人物。就是说呢，国家的领袖必须住在耶路撒冷。那然后呢，我们就看他的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他说，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金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等等等等，一直下去。那么第二类的人物是什么呢？第二类的人物就是祭司了。祭司是什么？祭司是管理献祭的人，就是说他们是圣殿当中最重要的人物。那么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呢？原来他们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一个人，他们呢把老百姓带来的礼物呢献在神的坛上，也把呢从神那儿所得到的一些信息呢送给老百姓。就是说 它代表了老百姓向神感恩敬拜，它也代表了神向老百姓训话。所以呢，祭祀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圣殿当中献祭的人物，他们也是圣殿当中管理的人物。有了祭祀，我们才可以看见整个的圣殿才可以运作。假如圣殿当中没有祭祀，这个圣殿是一个空的，是一个死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见除了国家的领袖之外，就有那个祭祀他们的出现了。好，那么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回来呢，再看另外的三种的人物，在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中他们的出现。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啊，刚才我们说呢，在搬进这个城里头居住的重要的人物当中呢，第一呢就是省长跟他的领袖，这是的确需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首都嘛，全省的首都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是政治的中心啦，当然也是所有一切的中心啦，但是不要忘了，它也是一个属灵的中心，因为在这里头呢有一个圣殿。圣殿的作用就是表示神与人同居，那么圣殿当中工作的人当然是被经过特别拣选的人了，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人了。那么这些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些人呢，就是祭司，就是管理献祭的。好，现在呢，第二种人在圣殿当中侍奉的是什么人呢？就叫做利未人。因为以色列人呢有十二个支派，但是神只拣选了利未支派呢，成为他自己所爱的，而且呢要分别为圣，要进入圣殿当中侍奉神的。所以呢，所有一切的祭司呢必须是利未人。而在利未支派当中有一个家族呢，是亚伦的家族，这个亚伦家族的儿子才可以呢成为大祭司，这是神所规定的。那么这一件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明白。那么现在呢，其他的利未人他们是负责什么工作呢？其他的利未人呢，他们就必须呢服侍这个圣殿了啊，就比如说这个圣殿里头所有清洁的工作啦，所有其他的工作呢，当然必须是利未人，不能够用外族的啊。所以呢，第三种搬进这个圣城的居民当中必须有很多的利未人，对不对？我们就看一看第十五节，他说利未人中有哈术的儿子是玛雅，哈术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尼亚的儿子，哈沙尼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撒巴，管理神殿的外事，看见没有啊？然后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那么下面都是其他的事呢，我就不读了，一直到第十八节。在圣城的利未人共有284名。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呢，他们要做祷告的工作，他们要做洁净的工作，他们要做圣殿那个外事，就是除了献祭之外的事。所以呢，必须有很多的利未人才行，因为圣殿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前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进行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是圣殿，就是会幕了，就是原来当时呢大家都住在呢那个帐幕当中。那么在他们那个搭帐幕的时候呢他们就东南西北呢四个方向都有三个帐幕，而中间呢就是叫做圣幕啊。这个圣幕是什么呢？ 原来呢，就是后来的圣殿的前身。那么在这个圣墓当中呢，也有献祭的事，也有祷告的事，也有至圣所的布置。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圣墓当中呢，就是亚伦呢，他要进去呢祷告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当然他们不再在旷野里头居住了，他们盖了屋子了，那么他们当然要建造神的殿了。神的殿一被建造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中心了。有了一个中心之后，他们就可以敬拜，就可以侍奉。那么侍奉的人在哪儿呢？那祭司就要出来了。那么祭司之外的其他的工作呢？圣殿之外的外事呢？是谁去处理呢？那么当然要许多其他的帮助的人啦。那么那些帮助的人必须是利未人。所以呢，第三种的人物呢，就叫做利未人。所以呢，你跟我要注意。而且呢，这里头又说呢，利未人不单只注意那些外事啊，而且他们也负责祷告的。那么他们也是跟祭司一个族类的。那么现在呢，就看第四种啊，就十九节。你看，守门的是雅古和大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这里头呢有守门的。21节呢，尼提宁却住在俄菲勒、西哈和基斯伯管理他们。那尼提宁是什么呢？就是圣殿的殿役。那现在呢也是住在旁边的，就是管理那些守门的人啊，就是管理了整个的圣殿之外呢也有其他的城门的啊。那么所以呢，现在也需要很多的这种人。现在呢出现了一些尼提宁，就是殿役，就是管理这个圣殿的门口的。那最后的一种人呢，就是歌唱的人呢。第22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等等等等。23节，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那这里头呢，看见有一些人是唱歌的。原来当时的圣诗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唱歌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愿神与你与我同在，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有规矩，然后呢让神的工作呢不断不断继续下去。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13:2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用了一段的时间看了第11章。原来第11章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老百姓他们都居住在整个的省里头，他们人数怎么样，他们的分配怎么样，都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当中呢，有一部分的人必须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头。这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当然呢，神祝福耶路撒冷，也祝福我们中国的北京。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呢，有两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请你思想。第一，为什么在整个城当中圣殿是那么重要呢？第二，为什么要定规有十分之一的老百姓要居住在圣城里头呢？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得很好，好不好？让我可以得到你的答案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再继续看第12章，再会。